飞越世界，穿梭国际，社会、职场、生活、时事，哪来一记变化球？看我接招！那些老外教我的事，和你 Easy Talk, Easy Work。
您现在收听的是好家庭联播网台中古典 97.7 台北 Bravo 91.3 为您带来的节目那些老外教我的事，我是焕恩。推出哈利波特研经班这个特别系列单元，计划带着听众朋友一起重读一遍哈利波特的全套小说，从不同的章节段落来探究不一样的主题。我在想，会不会有一些听众朋友在听到这样子的一个节目企划之后，可能会觉得有点不以为然哦，说不定会想说，诶，这不过就是写给青少年的奇幻小说嘛，背后又能够有什么样子的大道理值得我们来研读来研经呢？这应该可以说是对青少年小说的偏见吧。而偏见刚好就是本周节目想要来跟大家聊聊的主题。这个礼拜的哈利波特研经班，我们看到了第二部小说《消失的密室》第10到第14章，横跨的进度也很大，内容发生了不少的细节。哈利、荣恩还有妙丽也在搜寻藏身于霍格华兹的史莱哲林密室的调查过程当中得到了几个重大的线索。这五个章节当中呢，接连出现了四位不知道是被什么样子的怪物给石化的受害人，就连妙丽也无可幸免，成为了众多麻瓜学生被害人之一哦。看到这边，相信读者们就已经发现了，在哈利波特的第二部小说当中， The stakes are higher， 故事内容中危机更为迫切，邪恶势力的计谋更为歹毒，好人要是失败了，要付上的代价也更加高昂。可以说，这已经早就突破了我们一般人可能对于青少年小说只会讲那些不痛不痒小情小爱的故事的错误刻板印象了吧。哈利在第一场魁地奇大赛对上了全队，获得了拽哥马粪老爸赞助最新型飞天扫把的史莱哲林学院。本来最担心的是，想说大多数都是骑着比较旧型扫把的格利芬多球员，会不会真的是连对方扫把的车尾灯都追不上哦？结果没有想到，在比赛当中竟然出现了一颗不受控制的 bludger 伯格。那伯格本来就是在魁地奇球赛当中专门锁定球员，试图要把人从扫把上击落的魔法黑球哦。可是原则上伯格的设定就是应该是要无差别的在场中乱飞嘛，可是没有想到就是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却有一颗伯格专门盯上了哈利，就好像是一颗只锁定哈利波特一人的专属导弹，不置哈利于死地不善罢甘休哦。哈利最后虽然惊险地抓到了金探子，千钧一发之际替格利芬多赢得了胜利，可是呢也在过程当中被这个失控的伯格给撞断了他的一条手臂，靠着一张嘴招摇撞骗却没半点本事，洛哈教授抢着要来替哈利接骨，没想到呢竟然阴错阳差把哈利断掉的手臂变成了一条橡胶手臂。整个过程呢，自始至终荣恩和妙丽都认定肯定是拽哥，一定是他在幕后对这个伯格下了什么样子的魔咒，才会让伯格在比赛当中彻底失控。家庭小精灵多比深夜探望在学校保健室休养的哈利，坦诚原来多比才是对伯格施咒的罪魁祸首。可是呢多比是一片好意啊，他真正的目的呢是希望说，如果哈利在比赛当中受到了重伤，那么就会被迫提前要返家养伤，如此一来呢就能够幸免于即将降临在霍格华兹的这一场巨大威胁。哈利根本还没有能够好好修理简直是越帮越忙的多比，这个时候呢就听见了老师们又寻获了另外一位被石化的麻瓜同学。最耐人寻味的是，在所有人都急切着想要知道究竟是谁搞的鬼的时候，邓布利多却若有所思地说， The question is not who, the question is how。 问题不在于是谁干的，而是如何办到的。可见的，对于凶手到底是谁，邓布利多是毫无悬念，只不过身边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哦，没有一个人真正明白邓布利多他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面对接二连三的石化事件，洛哈教授成立了决斗社 The Dueling Club， 要来教导学生如何用魔法咒语决斗还有自保。不过呢，在练习当中却让大家见识到了原来哈利波特能够跟蛇说话，是一个 parcel mouth， 一个爬说嘴，大家是惊骇不已。很多人因此就认定哈利肯定就是那个传说中能够开启密室的史莱哲林传人。从头到尾认定拽哥马粪才是这一切的幕后黑手的哈利还有荣恩，喝下了变身水变成了马粪的爪牙克拉汉高尔，就是企图要来套话。历经了千辛万苦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拽哥他也不过就是一个吃瓜观众哦，不仅不是什么史莱哲林的传人，对于消失的密室或者是被石化的学生，拽哥更是毫无头绪。不久之后呢，哈利在爱哭鬼麦朵的厕所中发现了一本有50年历史的空白日记。他只知道日记的主人名字叫做 Tom Riddle， 汤姆·瑞斗，曾经在50年前立下某一个功劳，而获颁了霍格华兹的一个特殊服务奖。因缘机会之下呢，哈利发现了这本空白日记的秘密，也亲眼目睹了尘封了50年的记忆，发现密室在50年前初次被开启的时候非常有可能跟海格有密切关联。看完哈利波特消失的密室10到14章后，我第一个想法就是哇，真的是有好多误导人的情节呀，不只是读者被误导，就连故事中的角色也不断的被误导。可是本周主题之所以不是聚焦在误导，那是因为呢，误导往往不过是一个病症而非病灶，误导是结果而不是成因哦。我们这个礼拜的主题更想要来探究这个成因，造成这些误导背后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因为有各种的偏见在作祟，才一步一步让角色们紧抓住不正确的资讯，往错误的方向推论，最后得到错的更为离谱的结论。不过所谓的 cognitive bias 认知偏见其实是可以分很多种的，因为真的有太多的因素随随便便就可以来影响我们对于主观现实的建构。本周的哈利波特研经班就要从10到14章的内容来跟听众朋友浅谈几个常见的偏见哦。首先呢，我们最常落入的一种偏见呢，就是所谓的 confirmation bias， 中文把它翻成叫做确认性偏误或者是确认性偏见。简单来说呢，就是一个信者恒信的道理啦。当你今天已经确信了一件事就是事实，你就会选择性的只接收那些能够佐证你所认定所相信的资讯，完全无视于其他足以推翻你的既定认知的一切证据。 Confirmation bias 很常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举例来说，如果今天你怀疑你的另外一半好像有事瞒着你，好像对你不诚实，忽然之间你所注意到的所有细节都像是在证明说没错，对方的行为最近真的是变得特别的鬼祟哦。可能你发现说为什么他下班晚归的频率增加了，为什么好像他的不知名的这个手机来电变多了，或者是传给他的讯息常常都是已读不回哦。这些行为会被你过度放大，就是要来验证你心中已经认定的一个事实，就是这个人他可能说谎，这个人可能他有一些隐瞒，可是搞不好其实这一切的行为都是有其他的原因的，可能你的另外一半最近接手了新的业务，或者是因为他升官被赋予了更多的职务，又或者可能是因为有同事刚好请了长假，所以需要由他来递补这些多出来的工作等等等。 另外一个在电视电影当中更常见的 confirmation bias 的一个范例呢，就是警方在办案的时候常常会错把目击者当成是嫌疑犯来侦讯哦。为了要能够快快结案，所以呢，警察可能会故意放大很多看起来对这个目击者特别不利的条件，就是要逼供，要对方承认其实他不是目击者，其实他根本就是现行犯哦。比方说警察可能就会质疑说，诶，你为什么好像整个情绪如此的淡定哦，又是为什么会刚好选在这样的时间点出现在这个地方，说这是巧合会不会也太方便了？甚至警察可能会质疑对方的证词，好像有很多的疑点，很多的不确定。可是确实我们一般人在遭遇重大创伤的时候，每个人的反应其实都不太一样的，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很害怕啊，很哭啊，或者是有完全一致的这样子的一个反应。那除此之外呢，每个人的记忆在正常情况之下都不可能是100%的正确了。今天你如果问我说，诶，你昨天晚餐吃了什么，我可能都还要迟疑一下哦，甚至可能都想不太起来，要去滑一下手机里头拍的照片才能够正确的回复。那就更不要说如果今天你是在面临一个极度高压或者是巨大创伤之下，被整个身心灵受创了，你恐怕更难去相信你的记忆到底记得了些什么，更难给予一个肯定的答复。在 confirmation bias 这个确认性偏见之下，一旦警方认定你就是嫌疑犯，他们往往会将你所有的行为表现通通解读为是能够佐证他们主观现实的证据。今天如果你是吓到说不出话来，那警方可能认定哦，今天你是在故作镇定哦，你有所隐瞒。那么如果你是哭到一个泪流满面哦，因为可能是你认识的人好像遭遇了什么样子的一个意外，所以你有这样子一个非常悲痛的一个反应，警方搞不好也会判定说，诶，你反应这么大也太会演了吧，肯定呢就是因为你城府很深，你心机不小哦。又如果你可能是因为惊吓过度，然后很害怕，所以回话的态度有一些些的迟疑，有一些些的保留，那可能又会被认定说，哇，这摆明了就是你心中有鬼的铁证嘛，不然为什么讲话好像支支吾吾的哦。在哈利波特故事情节当中呢，哈利、荣恩和妙丽可以说是 confirmation bias 的惯犯。我们在第一部小说哈利波特神秘的魔法石当中就已经看到了这三人组呢，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确认性偏见哦，早早就判定史内普教授有问题，所以当他们发现了有人图谋藏在学校内的这个神秘魔法石的时候，哈利、荣恩还有妙丽第一时间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的嫌疑犯就是史内普教授，没有其他人选了，然后就开始觉得这个史内普教授行踪很鬼祟啊，然后靠很多根本是充其量只能够说是间接的一些证据，这三个小朋友就自行脑补断言说史内普就是犯人哦。后来证实呢，他们从一开始就猜错了。有这样的一个前车之鉴，进入到第二个学年的时候呢，哈利、荣恩还有妙丽依然犯下了类似的错误哦，依然抱持着这个 confirmation bias。尤其是当身边的麻瓜同学接二连三遇难，被离奇的石化了，学校出现了神秘字样，预告着密室即将被史莱哲林的传人重新开启时，哈利、荣恩和妙丽第一时间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怀疑的对象就是拽哥马粪。哈利波特的故事教会我们，今天不管你再怎样子聪明，如果你让偏见开始渗入的时候，你的判断力都会很严重的被这些偏见给影响，因而让应该要很聪明的人做出非常愚蠢而错误的决断。 哈利、荣恩还有妙丽一口咬定拽哥马粪恐怕就是史莱哲林的传人，唯一的根据呢，就是拽哥逢人就辱骂麻瓜，毫不避讳地展现出他对于来自非纯正血统巫师家庭的人的敌视。但是你只要冷静地回想，你就会记起来，拽哥他并不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学生耶，他对于魔法咒语还有术士的了解，我觉得可能比哈利都还要浅。就凭他的本事，他根本没有那个脑，也没有那个创意，想得到要下咒来控制魁地奇球赛的伯格，也绝对没有实力能够施展出像是石化这么上乘的咒术，而且还神不知鬼不觉的去攻击了那么多人。可是呢，哈利、荣恩还有妙丽对拽哥的偏见之深，根本就已经抛弃了所有的逻辑哦，失去了正常的判断力，才会想到要喝变身水这样子一个下下策。毕竟这个选择熬煮变身水这样子的一个计划，是要付出时间、精力，甚至还有身体等等的一个巨大代价的。首先，他们必须要冒险偷取史内普教授私藏的药材，接着还要花费一整个月的时间耐心熬煮变身药水，重点是还得要喝下你想要变成的那一个人的精华，多恶心啊！就是要喝对方的可能什么头发啊、指甲啊之类的。然后呢，喝下药水的那个过程还要经历身体上的一个巨大变化，如此吃力不讨好的一个计划，费尽了功夫，不过就是想要变成拽哥的好朋友，逼拽哥能够做出一个自白。所幸这么鲁莽又复杂的计划，最终不过是验证了拽哥的清白哦。只可惜呢，并不是只有哈利、荣恩还有妙丽受制于 confirmation bias。 原来早在50年前密室首度被开启的时候，海格也曾经沦为他人确认性偏见下的这个受害者。我一直都觉得海格应该是哈利波特所有角色当中对人最为真挚不带偏见的，也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海格有这样子的一个纯真的特性，让他就是自幼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对那些外貌凶恶的巨大猛兽非常的喜爱。海格善待所有的生物，不会轻易的用外观来评价任何人或者是任何动物的好坏和价值。海格这样子的善良和天真，最终却被有心人士利用，因为海格老是把怪物当成宠物养，竟然呢就被好学生汤姆·瑞斗指控为是操纵怪物石化了同学的凶手。海格异于常人的行径还有偏好，在这一刻佐证了那些不了解他的人对于他的偏见哦。就算明知道海格根本没有那个能耐可以去石化任何人，可是呢，这些急着想要找到真凶却又没个头绪的师长，至终仍然能够以顾及师生安全为由来正当化让海格当戴罪羔羊，让海格冤狱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哦。因为不管今天凶手是不是海格，他的偏差行为搞不好有朝一日一定会为他自己以及为他身边的人带来危险的嘛，那还不如就趁现在先把海格关起来，如此一来对所有人都好。我在想肯定是用这样子一个自圆其说的方式，加上他们的 confirmation bias， 只看到他们想看到的就是为了要自保，就是为了要息事宁人。这样的偏见甚至在50年之后仍然持续发酵，当霍格华兹又发生了这一系列的石化攻击学生案件，束手无策的校方还有魔法部为了有所作为，竟然再一次回过头来又将海格逮捕了。如果海格在50年前背负的是莫须有的罪名，最终他也重获了自由，也证明了自己的清白，那么在50年前没有能够找到任何证据判他有罪， 在客观条件完全没有改变的情况之下，又如何能够在50年之后再依照同样的一件事情判他有罪呢？如此简单的逻辑，在偏见的介入之后，就完全被所有人抛诸脑后了。魔法部部长康尼留斯夫子亲自出马，先把人抓起来，平抚大众再说。我觉得这个选择背后其实也存在了一个 conformity bias， 就是从众偏见的表现。简单来说呢，就是不敌同侪压力啦。夫子部长等于是为了顺应大众的想法，所以呢就心甘情愿的接受了这样子的一个认知偏差，先未审就判定海格有罪哦。可是我在想，这个决定背后同时也存在着一个Anchoring bias， 一个定锚偏见哦。定锚偏见意思就是我们的选择和判断往往受制于我们最初所接获的资讯，这个资讯成为了某一种定锚，影响了我们后续的决定，不管中间是否有合乎逻辑的连结。简单来说呢，就是因为50年前同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海格是嫌疑人，那么50年之后同样的事情又再次发生了，我们因此可以在不做任何的侦查情况之下，就先认定海格八九不离十也是嫌疑人吧。 Anchoring bias 最常见的案例呢，大概就是如果今天你在菜单上发现最贵的一道菜开价要699，那么菜单上其他那些定价为499的单品，虽然499也不便宜，可是因为已经有一个699作为你的定锚，作为你的一个评判的基准点，所以忽然之间那些499的东西都会被你认定为是相对便宜的。可是定锚偏见最为莫名其妙的地方就在于，就算今天被用来作为定锚的那一个初始条件，那个初始的资讯跟后续你所要做的决定一点关系都没有，它依然能够影响你的决策还有你的判断。什么意思呢？曾经有学者做过这样子的一个 anchoring bias 的研究，他们先让这个受访者报出他们身份证字号的后两码，接着呢就请受访者针对各样不同的产品进行一个估价，问他们说，诶，你会不会愿意用你的身份证字号后两码所组成的这个金额购买像是电视啊、巧克力啊、酒啊这样子的不同的产品。然后接着就会问他们说，那你最多你愿意出的这个最高价格来买这些东西，那那个价格会是什么？比方说如果今天你的身份证字号后两码是63，学者们就会问你说，诶，你是不是愿意用63元来购买这些不同的产品，那最高金额你愿意出到多少？这个研究结果非常的有趣，因为后来他们就发现，那些身份证字号后两码组成面额较高数字的受访者，他们针对相同商品愿意出的最高金额竟然要比那些身份证后两码数字较小的人要多更多。诶，所以如果你的身份证字号后两码是99，你可能会愿意出价购买这个巧克力，你愿意出的金额就会高于身份证字号后两码可能是什么12啊或是22的人。这不是一件很莫名的一件事情吗？明明身份证字号的数字就是随机的，竟然仍然能够影响毫不相干的这个产品购买决策。那要将过往就被认定是有嫌疑的人，再一次在没有任何证据、没有任何的侦查情况之下，纯粹就是以更深化的这个偏见，依据相同莫须有的罪名，再判定你有嫌疑，再将你逮捕入狱，这好像听起来相较之下就没有那么离谱了。本周的哈利波特研经班跟大家分享各种不同有意识或者是潜意识的偏见究竟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判断力和选择。哈利三人对拽哥的误会还有海格的冤狱都替我们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 confirmation bias， 确认性偏误、确认性偏见。可是呢，我想海格之所以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之下仍然如此轻易就被定罪了，多半呢也跟他的指控者是谁脱不了关系。 信誓旦旦冤枉海格的是汤姆·瑞斗。汤姆·瑞斗可是当时霍格华兹品学兼优的模范学生呢，在师长眼中简直是无可指摘，这么优秀的孩子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冤枉他人呢？所以老师对汤姆·瑞斗是言听计从，只要是汤姆说的话肯定就是对的。但也正因为汤姆·瑞斗这些优秀条件，反而替他提供了一种超能力，那就是叫做 Halo Effect， 所谓的光环效应。简单来说呢，就是别人对于汤姆·瑞斗会产生一种正面的偏见，就因为他成绩好，因此认定那汤姆·瑞斗肯定其他样样都好，好像他拥有点石成金的能力一样哦。只要是跟汤姆·瑞斗沾得上边的事，肯定就只有好事。也是因为 Halo Effect 作祟，或许让人更容易听信汤姆·瑞斗他随口胡诌的指控哦，也不觉得好像需要去细究，需要去查证。毕竟如此卓越出众的学生又有什么说谎的理由呢？他一定是可以被信任的啦。尤其当你把汤姆·瑞斗摆在海格身边两相比较之下，更会让人觉得哇，汤姆·瑞斗是一个善良如天使的孩子，而海格简直就像是一个未开化的野蛮人。让这两个如此极端的人当面对质，绝对是汤姆·瑞斗占上风，他更有说服力，他更得体，他更值得被信赖。也正是因为有这个 Halo Effect， 所以当哈利在爱哭鬼麦朵的厕所捡到了汤姆·瑞斗在50年前所遗留下来的这个成年空白日记之后，接着又从荣恩口中得知，原来汤姆·瑞斗曾经在学校获颁一个特殊服务奖，妙丽立刻就归结，觉得汤姆应该是50年前关闭了密室的英雄，应该是一个好人。哈利也因此彻底卸下了心防，将汤姆看作是同一阵线的盟友，对于日记当中所投射出来的成年记忆也不疑有他。甚至当哈利看到了汤姆指控海格才是打开密室始作俑者时，哈利在第一时间竟然也动摇了，心生怀疑，会不会这一切确实跟海格脱不了关系。关于 Halo Effect 光环效应有无数的研究，其中有不少的研究指出，那些长得好看的人，他们有更高的一个几率可以获得陌生人的帮助，得到更多的工作机会，甚至还能够赚取更高的薪水。也有不同的学术研究指出，法庭上被告的长相如何，甚至有可能影响陪审团的判决耶。你会不会被判刑，你会被判多久，竟然跟你究竟是长得是一表人才还是獐头鼠目有一些些的间接关系。哇，外貌协会真的是防不胜防耶，连法院都能够渗透，甚至凌驾是非对错，想到就让人觉得心寒呢。如果说单一的优点就足以释放万丈光芒，像是替你戴上了一个光环，为你形成一个 Halo Effect， 让你举手投足都人见人爱，那同理可推，单一缺点是不是也可能被无限放大，让你瞬间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呢？果真 Halo Effect 还真的有一个反向作用，就叫做 Horn Effect， 尖角效应。这个命名其实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放大片面优点的偏见，能够让人看起来像是头戴着光环的天使，所以称之为 Halo Effect 嘛。那么放大你的片面缺点这样子的一个偏见，就好比是替人戴上一个恶魔尖角一样，替你贴上一个你就是坏蛋的标签哦。所以呢，这就叫做 Horn Effect， 尖角效应。无独有偶，在本周的这一段故事段落当中也有关于 Horn Effect 的生动描写，而且呢，备受 Horn Effect 这种偏见所苦的可怜虫不是别人，就是哈利波特。早在第一部小说《哈利波特神秘魔法石》当中，根本还不知道自己是巫师的哈利就曾经在动物园跟来自巴西的蟒蛇对话。 我想不管是读者或者是哈利，当时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段落时，其实应该没有特别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哦。可能我们跟哈利一样哦，认为懂蛇语这种能力搞不好在魔法世界是非常普通的吧。是一直到了第二部小说《消失的密室》，我们才开始意识到，诶，好像哪里不太对劲哦。在决斗社当中，史内普将哈利和拽哥配成一对进行决斗练习。拽哥用咒语变出了一条蛇，眼看这条毒蛇做事要攻击旁边的同学，哈利大声呵斥蛇，却瞬间震折住了全场师生。是在这一刻，哈利还有所有的读者才意识到说，原来懂蛇语的这个爬梭嘴在魔法世界中不仅是极其稀有，过往具备这种能力的通通都是出了名的邪恶巫师，也因此会说蛇语这个技能就直接替哈利贴上了一个标签，身边所有的同学对他是敬而远之哦，甚至开始八卦，说不定开启了密室到处用实话攻击学生的史莱哲林传人就是哈利波特。这就是典型的 horn effect 尖角效应在作祟，简单来说就是以偏概全啦，就因为一个小小的污点竟然可以把所有之前你做过的好事，你的善行一概都抵消。发现了哈利是爬梭嘴之后，各种关于哈利骨子里其实有多邪恶的阴谋论不胫而走哦。全校师生根本就像是瞬间失忆了一样，完全忘记了不过就是前一年哈利不是才冒着生命危险英勇的击退了伏地魔，破坏了伏地魔想要卷土重来的计谋吗？如今哈利却瞬间被视为是全民公敌哦，只能够说民意如流水。当多疑猜忌的种子生在恐惧的沃土，在偏见的浇灌之下，总是长得又快又茂密。在本周五个章节的内容里头，我们在哈利波特的世界里见识到了 confirmation bias, conformity bias, anchoring bias, halo effect, horn effect 等等各种偏见，所能够造成的误导还有错误判断。故事中有人因为这些偏见而被误会，被排挤，甚至是被冤狱。可是呢，我们不能说好像那是因为哈利波特世界的这些人物和角色他们的判断力特别差。我们必须要看清的一个事实就是，其实认知偏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无孔不入的，我们根本是防不胜防的，用先入为主的有色眼光评价他人，对我们而言，这不仅仅是人性的软弱之一，这更是我们作为人无可避免的一种本性使然。
Bingo, Asians.
You can't be serious.
You never get behind people traveling with infants. Never seen a stroller collapse in less than 20 minutes. Old people are worse. Their bodies are littered with hidden metal, and they never seem to appreciate how little time they have left on Earth. There you go. 5 words, randomly selected for additional screening.Asians. They pack light, travel efficiently, and they got a thing for slip-on shoes, God love them.
That's racist.
Unlike my mother, I stereotype. It's faster.
2009年上映的电影《Up in the Air》型男飞行日志当中，有一个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经典桥段，由好莱坞男星乔治·克隆尼所饰演的男主角，他呢是一名专业的裁员顾问，常常全国跑透透，被委派前往大大小小的公司扮演开闸砍人的黑脸，总是在出差当空中飞人的他，对于机场过安检这一套程序简直是已经悟出了一套心法哦。他特别向他随行的一个这个晚辈开示哦，告诉他说，排安检的时候呢，绝对不要排在有婴儿的家庭后面，因为呢，收婴儿车这可不是20秒之内就能搞定的事，也千万不要排在老人家的后面，因为老人全身上下不知道已经装了多少金 属的医疗器材哦，在过那个金属探测器的门的时候肯定会哔哔作响，再加上老人家不知道为什么好像从来没有任何的警觉意识到说他们在世时间已经不长了，他们的动作还是都是这样子慢得要命哦。紧接着当然更不能够排在肤色黝黑的中东人后面，因为难保他们呢不会被这个随机搜身抽查哦，这样子呢肯定会耽误了你的时间。所以安检要排在谁后面呢？一定要锁定亚洲人，机场安检排在亚洲人后面准没错，因为呢亚洲人他们总是行装轻便，做事超有效率，重点是亚洲人都知道上飞机要穿那种容易穿脱的鞋子。同行的这个菜鸟新人听前辈这么一说惊呼，哇，你根本就是种族歧视啊。没有想到男主角却非常淡定的说，我跟我妈一样，这叫做善用刻板印象，做决定才够快。这虽然是编剧精心安排的一个笑梗哦，可是他之所以好笑，就是因为这背后不是没有道理的呢，是有一些些事实利基哦。只不过我们都知道欲速则不达这样子的说法嘛，刻板印象的确是认知决策过程当中的一种捷径哦，也确实刻板印象是某一些大数据累积下来的一个结论。可是毕竟偏见它利基的是主观认知而非客观事实哦，所以如果你是凭借着偏见在做决策的话，这个出错的几率还有成本之高，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我们能够去承担的。我想这大概也是哈利和他的朋友们每一年在霍格华兹都不断在重新学习的一门课题，因为不管是魔法世界还是现实生活，很多时候事情并不是眼见为凭，更不是非黑即白，偏见会让你铸成大错，引你妄下结论，做出非常错误的判断。因为能够跟蛇说话的不一定都是坏巫师，那声名大噪的畅销作家也有可能是脑袋空空的大骗子，看起来像是要置你于死地的计划，可能完全是出于一片好意，是想要救你一命的。喜欢把怪物当宠物养的人，他可能那叫做怪，可是却不等于他坏。知人知面不知心，外在条件绝对不能够拿来评断内在善恶，这肯定不仅不是最靠谱，更可以说是最离谱的一个定锚依据。而就算今天这是一部写给青少年看的奇幻小说，相信也能够从中跟大家一起悟出跟行为科学相关的大学问。谢谢您收听今天那些老外教我的事，我是潘恩，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聊咯，拜。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本节目由好家庭联播网台北 Bravo FM 91.3、台中古典音乐台 FM 97.7制作播出，也邀请您上 FB 粉丝专页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关注那些老外教我的事，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是欢恩，我们下次再见。